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හොයිතරයි
那么这个回到来我们讲这个发愿呢刚才我们讲了十五种行五种神通这也是菩萨在累积他的波罗蜜的时候呢所也做的也有做的那么再来呢就讲一下他的那个愿要发那种大愿呢菩萨的大愿呢他要有一些条件的如果具备那个条件他的愿的力量才会强第一种呢就是四种因素四个因那么第二种呢是四缘四种缘然后第三种呢是四种力量要四因四缘在四种势力呢他的愿呢才够强第一是那个因均因就是为过去佛做过真上行阿里卡拉为清一子清一子就乌巴尼塞亚就是一种支撑的一种力量他就是为了佛你能够做过真上行就是能够把这个生命奉献给佛第二是要有悲悯的性格要有慈悲的性格因为让一个人发愿成佛呢一定是他的那个悲心不可以是因为他只是一个野心那野心跟悲心是差很远的野心大的人呢他可以宁可我负天下人呢莫要有人和人负我是不是这个是谁曹操啊你们读过啊都知道啊宁可我负天下人呢莫要天下人负我那种是啊他的可以野心很大要做很大很大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他是一个野心所以有些人因为看到佛陀显双变神通而发大愿我也要成佛他只是被那个佛的光辉摄受所以可是为了这个光辉他愿意不愿意受苦吗他受不了那个苦他迟早就会掉落出去的他的心真正的那个菩萨愿呢它的基础出发点一定是来自它的大悲心它的悲心因为众生苦所以你明知很苦但是因为众生苦你愿意受这个苦这样子然后第三它要有持恒的这个精进力如果你有愿没有去落实那个愿是不管用的然后要乐清善知识要跟善知识常常在一起才会知道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做比较才会成功才会知道如果是没有清净善知识那么凭空这样子发愿有些时候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只是发愿而已所以那个力量也不能够落实所以这是一点四缘呢把这样缘是比较远的因素而我们讲因是比较亲近接近的因素比较接近比较根本的因素好四缘呢第一是要见佛那么见佛力亲自见到佛有一种力量因为佛是一个已经圆满的你见到佛他已经圆满了活生生在你面前他是一种很大的震撼力很多人见到佛呢都流泪了因为佛的那种悲心他的力量就是好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见到他就被摄受所以见佛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听闻到佛也是有力量在佛经里面有记载很多他们只是听到啊有佛啊好吗这个佛的名号啊听都难听到现在我们有机会见到所以听闻到佛有些人听闻到佛就已经整个人很震撼震撼了这样子学佛力啊有些一个在学习佛的力量在学习在学佛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得到的法义等等也会对佛升起信心那么净法之力啊修法也是一样修法在真正因为对这个法有很强的这个爱护之心所以他这个力量是自己的自己内部引发出来的力量智力 那么另外一种势力呢，是一种是有内力和外力，外力基本上就是见佛力、闻佛力和学佛力，然后内在靠自己，可是我们的菩萨不会只是靠外自己啊，外面的力量也是很强，佛的加持也是很强。其实有佛的加持，我们的那个愿力也会比较强，有力量。真的学佛也是，我们一个人太过讲偏向于外力的，那时候叫歪道；偏向于自力也是不需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力量，外面有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何乐不为呢？所以外力是有它的作用的，是有根据的。阿加迪嘎巴拉内力，巴耶拉巴拉外力，乌巴尼沙巴拉清一此力，这个也是刚才讲过的，为过去佛做过正上行，为一此力。第四，巴尤嘎巴拉加行力，精进力。那么精进力，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其他有些东西像五根五力量，它会重复，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某一种的数值和力量。那么这当然有这个人有很真实的那个真上至上的愿力的时候呢，他在配合各种那个方法善巧智，再配合他的那个大悲心，种种的条件，他这样子走了，他的那个愿力就起作用了，他就慢慢走向这个受记和成佛的路线。那么从菩萨他得到受记过后呢，他开始要修很多这些，加强他的愿力，也加强他的种种的这种善法，已经在一而再的在加强。而且呢，他也很懂得怎么样累积波罗蜜。他本身那个累积波罗蜜，他也是方便。其实这个方便，善巧智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他懂得这个累积什么样的，怎样去累积他的波罗蜜。特别是慧者菩萨，他们更懂得怎样更有效率的累积他的波罗蜜。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整个菩萨道的路程呢，他们都会，所有的菩萨都会，有一种四种方式的修法。一种是 sabbasambara bhavana， 一切自良成就，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好，他都要去累积的。在菩萨道上，他不只是他有些时候呢，甚至会去尝试去看一下外道在做什么啊，知道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呢，那些头陀那种苦行呢，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时候也有去修的，但是后来修来的结果是放弃的，所以但是呢，他们都会去做不同的经验的体验啊。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以这个为理由和借口，他说好啊，我们的菩萨就在一切之良成就啊，那他就什么就在正法有在的时候，正法没有好好的去学，就要去学歪道啊，那个也是很麻烦的啊，搞不好自己的那个中间也被破坏掉。第二呢是尼兰达拉巴瓦纳，无间断成就。其实这个巴瓦纳翻译成成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成就。巴瓦纳的意思是比较有培育的意思，一切之良都要去培育去成就它。然后尼兰达拉就是无间断的，它没有一世，从没有一世，包括它做畜生的时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当他在菩萨道的时候，四个阿僧子皆有十万个大劫里面，没有一世你可以说他没有累积波罗蜜的，没有一世，做畜生他也在累积波罗蜜的。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做畜生的时候，他会做布施波罗蜜会，布施是比较普遍的，在做畜生的时候等等。无时懈怠，这些吉拉格拉巴瓦纳无时懈怠，完全没有懒惰，也不会去懒惰，很勤奋。萨嘎加巴瓦纳恭敬，他会很恭敬的去完成每一个善法，每一个善行。Okay。 那么除了累积一般的波罗蜜以外呢，他还要能够做那种大舍，他的布施还要涵盖这一个层面。马哈巴利扎嘎，巴利扎嘎，大舍。他要舍下的是财富也要舍得下，子女也要舍得下。当然以现代民主的这个概念来说，子女即使是你的财富，怎么你要舍子女？可是在那种那一个过去的那种时代，人们都觉得这个孩子是爸爸妈妈的这个财富所拥有的，所掌控的， 其实今天你看这里的时代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去出家，你看，你看你父母亲放不放你？啊，是不是这么容易吗？所以，他那个菩萨是当那种整个文化背景都是每个人都把孩子看成是宝，是自己所拥有的时候，他连自己最珍贵、最爱惜、最执着的，他要放得下，都要能够为了某一个更大的理想和原因，他要放得下。所以这个是一点，妻子也是，妻子也是，并不是说他不疼爱他的妻子。如果不疼爱的放下，那个很容易。现在很多离婚案呢，他们讲在美国是离婚率是50%，是不是？我不知道。所以如果是这样，他讲我很放得下，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真正放得下呢，他就是他很恩爱，他很爱护，但是呢，为了一个主业，为了他更远大的目标。为了成佛，或者是为了因为别人需要，他能够舍得下，放得下。当然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呢，要做菩萨的子女和妻子的，都是愿意要陪着菩萨来累积功德的，他不是普通的人，普通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成为菩萨的子女和妻子的。做菩萨的妻子跟子女都是在生生世世发愿，就是要帮他成就他的波罗蜜。所以在那种情形，即使是最恩爱啊、最爱护的情形之下，只要我们的菩萨要累积这种功德，他也要放下，也是他要经过的每一个菩萨都要经过的过程，所以他还要经过这个过程，把他最亲爱、最爱护的，他都要放得下。肢体，自己的身体也是，还有自己的生命，因为菩萨的他的善行不能够有底线的，讲完一句就是，不能够有任何东西阻碍着菩萨累积他的善行，不可以的。他必须没有底线，所以人们认为不可放下的东西，我们的菩萨都要放得下。那么他的善行呢，是罗嘎达加利亚为了世间累积的善行，尼亚达达加利亚为了亲人，当然菩萨的心量会更广，他的亲人也可以无量无边的把无量无边的众生当成是亲人。那布达达加利亚为了成佛，他累积种种的善行。 OK，好，就是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菩萨呢，在受记之前，他已经为了八条戒一直在累积，在修，一直在修。然后受记过后，他也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一直在修，这么样的修。那么有一些有许许多多受记后所做的，也是受记前可以做的。啊，有很多是受记后可以做的呢，也是受记前可以做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太适合的，比如说你在正法住世的时候，其实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是当然是正法，最珍贵的是正法。可是如果我们在正法住世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外道的事，要去就做很多，比如说布施也好了，布施也是很珍贵。但是呢，如果我们忙着在正法住世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珍惜这个正法的学习，而我们可能就耽误了。然后等到正法，因为布施，单单这种布施波罗蜜，正法灭后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很多布施的。除了法布施比较难以外，基本上都可以做很多布施的。所以最必切需要的导师善用正法的这个时期，来累积这种相关的功德。好。那么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了，当菩萨在世间他的菩萨道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怎样巩固他的自上愿呢，这个也是跟受记前也是就要累积了的，受记以前就要累积了，还有那个累积波罗蜜的种种条件，这个也是受记前就要累积了的。那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再讲到回到受记前，受记过后呢，基本上呢，他的做法要看他依到正法和没依到正法。当我们的菩萨呢，在他依遇到正法的时候呢，他做些什么呢？第一，提毗达纲布达瓦迦那乌纲提陀，这个是他会精通三藏，佛陀所教的法，他都会去努力去精通。每一次我们的佛，这么的菩萨，每一次他遇到正法的时候，他一定充分利用正法的机会去精通三藏，去学习佛陀所教的法，佛的语言。 这个是四种戒的圆满，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沙弥开始呢，还没有开始教你们要学，就是每天用衣服还要审视，我这个用这个衣袈裟呢，不是为了是为了保护我的身体，防热防冷防那些昆虫之类的，然后遮羞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为了放逸。那么吃东西也是，不是为了发胖，不是为了长得庄严，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而是真的是为了这个清净的饭恨等等，这个做的思考。那么腰这个住所也是跟衣服一样，都是防昆虫啊，防这个热冷啊，天气变化等等。然后药物喝这个蜜糖水啊之类，也是为了保护克服我们身体上的那些病痛。所以有这样子审查呢，那么他就清净，这种清净那个菩萨一定有的，他不会绝对不会去放逸应用这四种必需品。他一定要修十三头陀行，他一定会去修头陀行。这是头陀行里面特别挑出来的，他会喜欢住森林，他每一次遇到正法他修法的时候，他都喜欢住森林。住森林，其实这住森林也是十三头陀行的一种，但是他特别挑起来讲，因为这特别重要，所以特别挑出来讲。第五种阿他什么巴迪哦，四禅八定。所以他一到正法的时候，他没有说不修定的，一定要修定的，一定好好的去把定修行成就。然后最后 vipassana vadatva yava anulomana jnana， 这个呢他观察呢，其实已经修到这个anuloma， 华文翻译什么，就是十一观之最更前。可是包厢的给我解释，这个实在是很成熟的地在行舍观智的更高层次，更高一点层次，就是说只差没有证悟而已。他修观能修到已经顶峰了，但是只差不能证，只差没有解脱，没有到没有见涅槃这样而已。所以这条知道。他每一次菩萨遇到正法的时候，他一定是这么修的。所以从这方面你可以看得出这七种品质，精通三藏这个四种清净用自具的心境，十三头陀行住森林。那么八四禅八定，对不起，还漏掉一个五神通，班扎宾亚第六五神通，然后再加上第七的这个观禅，修到观禅的顶峰，就是世间的顶峰呢，处世间的不谈，因为菩萨不会体证处世间的智慧观智，所以止禅观禅都一定有修的，戒也一定有的。然后学问啊，佛教的法他一定有学的，他不会说佛教的法我不要，我自己靠自己，不会，他菩萨不会这样傻的，他有的依靠他一定会依靠，有佛的教导他一定会善用，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遇到正法的时候呢，菩萨都会这么修，几乎了都会出家的，几乎都会出家，除非他的因缘不能够，几乎都会他会喜欢出家，除非有些时候有特别的情境，不说了。出家都是这样子修的。那当他没有遇到正法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呢？那你就看菩萨本身经里面会很多菩萨故事的讲解。比如说他如果是修智慧的话，他可以修到他精通这个无常，他可以修到他很精通这个苦，但是无我的法实在是要遇到正法的时候才能够深入的去体证，要有佛的法在引导才能够体证。但是呢他都会尽他所能，当时所有的法他都会充分的去掌握和学习。那么三十种波罗蜜，刚才讲的那十种波罗蜜乘以两三个等级，这三十种波罗蜜他也会去好好的去修。那么一切的世间法都会学的，因为菩萨他要圆满种种的力量，不只是解脱，他还要度众生的种种的善巧，种种的力量，所以他也绝对不会对世间法轻慢，他会很慎重的面对世间法。可是如果有正法在世的时候，应该先把正法掌握好，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呢，菩萨是不能轻慢的，世间法不会轻慢。那么呢，你会发现到，即使是没有遇到正法的时候呢，我们的菩萨几乎都是跑去出家的。 很多时候都是他看到一根白发，或者他的那个理发师只要看到一根白发，跟他说：“哎，国王，你的头发白了，有一根白发了。”他马上就想：“哦，我要去出家了。”当然，很多时候也不只是看到白发也会去出家了。很多时候，那现在是你们很多白发哦，我们很多出家是没有白发的，年纪轻轻就去出家，没有头发还黑黑就去出家。你们是有染头发吗？没有啊，没有染，没有染头发啊。有白发没有染头发，嗯，现在也是理不清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以为他是头发黑黑，其实还是染上去的。那不管怎样都好，嗯，是啊，很奇怪的，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些老人家，他们还是一直放不下，放不下。我要跟他讲，哎呦，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可是他已经接近死亡了，他还是放不下他的孙啊，他的孩子啊，他的什么呢？反正像我们这些头发黑黑的年轻人，去跟他讲生老病死，其实很难讲的，有些。我们看到别人老病死，我们就有一种恐惧心，看一下诊断就想，哎呀，我要快快用功了。可是偏偏就是有人跟我讲，哎，你还很年轻，你慢慢来。然后他自己头发白白，他也不紧张，所以很难讲啊。有些人看到生命的真相不会醒觉，有些人看到生命真相会醒觉。那佛陀是讲，有些人呢是那种好像那种马，有些马他只是看到鞭的影子他就跑了，有些马鞭在他的同伴身上他就跑了，有些马鞭在他身上他要跑，有些鞭在他身上他也不跑，死也不跑。所以啊，我们如果有智慧的，最好像释迦牟尼佛，像悉达多太子，看到有听说看到有生老病死，有老病死就震撼了，所以我要出家去了，要处理了，因为有一天我也会老病死。可是偏偏有很多人老病接近死的时候还是执着那么深啊。所以菩萨的智慧是很高的，他一定会处理的，他看到一点点他就会就醒觉，就恐惧就会跑去处理了，所以处理性很强的菩萨都是这样。他基本上呢，就是他会修好那个时候所能够修的一切的善法都会去修的。那么如果是受记前呢，那么很多受记后能够做的其实也是可以做，但是呢那种牵涉到比较在世间的那些呢，其实是暂时可以搁置一边。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受记之后再来圆满它，再来圆满什么种种博学多闻啊，那个时候可以。但是如果还没有受记，那么你最好呢就是先把那个八个条件培育起来。那么很重要的是要有大悲心，没有悲心不可能，那个愿也不会对，那个愿可能是自我，他们讲一种我慢，我要做最大，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我就要啊。像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些修行人，有些人他发大愿，他说我发了很大很大的愿，什么愿发了这么大，他说阿弥陀佛的愿我发了完了，他说哦我了不起，阿弥陀佛是什么，是他大大愿嘛，对不对啊，你发大完了，药师佛的愿，药师佛的愿我发了完了，他讲哎，这些都没有什么，我要发文殊菩萨的愿。其实文殊菩萨十大愿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的，很简单，一直在讲的都是同一个精神在里头。他讲为什么要学文殊菩萨的愿，他讲因为呢文殊菩萨将来他的佛国土是阿弥陀佛的佛国土1000倍，是不是这样，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他们是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文殊菩萨将来他的佛国土南传全部都没有了，这些南传没有讲，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来学习，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然后他就讲啊，那所以还要发文殊菩萨的愿，然后他讲将来我的佛国土要比文殊菩萨还要大。所以我想天哪，他是怎么样行佛，他要成佛是他的用意何在呢，我们在起头上了，到底他的用意何在，他就要大，更大更大，不是的，这样子发菩萨愿要成佛的话有点危险。有些时候他讲对啊，他们说要成佛就要有佛慢，天哪，佛怎么还有我慢，佛慢这个也是一种错见来的，很危险的。其实没有，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够，不要什么佛慢，不要什么我慢，只有一个原因。如果要不要走可以不要走，如果要走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悲心，因为众生苦我要走啊，那样才走得下去的，那才是真正的菩萨道。所以呢他一定要有很强的大悲心，然后要有大愿心，承担力，然后要有这个愿真的是要走这个方向，然后还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很像 我也遇到一些不肯用智慧也不想用智慧的人，喜欢懒惰。其实有些人是有一点聪明，也不是笨，但是呢他不喜欢用智慧，他喜欢人家替他想。有这样子的人物，我就会发现到有这样的人物。那这样子的人也是很苦的，做什么东西不用智慧。我就给他们这种比喻，就像你拿着乱枪，你闭上眼睛你要射那个靶子，可是你不用智慧，就是闭上眼睛不看，乱乱射，射了把这全部子弹射到完，看有没有射中几颗。这种就是不用智慧的人，就有这种处境，常常可能害死，带来的伤害多过带来的利益。有智慧的人不同，有智慧的人是看准准，瞄准，看准准一枪就射中那个靶子，那是有用智慧的力量。所以智慧是很殊胜的。如果不用智慧的人，他可以一直拼，我要行菩萨道，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可是常常帮倒忙，常常误事，所以能够有累积多少的功德呢？所以慧者菩萨就不同，慧者菩萨是用智慧的，看准准，所以他一做那个功德就很强。而且呢，慧者菩萨呢，他们做累积波罗蜜的时候呢，他会让波罗蜜继续的翻本的，他会做最重要的东西，让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再起力量，再翻本，那个功德一直在翻本。比如说很重要的是，当然是止观呢、啊。有定力的话很简单，没有定力的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施，他的力量还是微薄。有定力的人，他从定力里面出来，很清净的心，他做一次，他力量很强。没有定力的，他去发愿，拼命发发发发发，发了多少的愿，都不如有些时候有定力的人，从定力出来，他发一个愿，因为他那个力量很强，心力很强。所以智慧是一定要有的，没有智慧根本不能谈的，菩萨道谈不上。但是至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就要看了、如果是慧者菩萨，智慧当然是以智慧为主导，信者菩萨以信心为主导，精进者菩萨还是以精进为主导。但是这并不表示精进者菩萨没有智慧，他也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不用智慧的根本不要谈，连哪一类的菩萨都成不了。所以要懂，而且要懂得让善法继续的累积，懂得累积自己的功德善法的人，就好像很会赚钱的人。你知道有些人很会赚钱，白手起家，他会赚了多少钱，那钱一直在翻本，一直在累积，二乘二等于四，四四十六，这样子一直乘上去的，倍乘的。这种的我们可以讲他是有功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他就会。啊，不会的人呢，就是做一道就是一道，两道就是两道。有智慧的人他会做出一个好的系统，然后那个东西一直在跑，转乘，啊，这是一种。所以这个是累所有要累积波罗蜜的人的不得不慎重的去思考。因为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你们这样急着说我才不贪，为什么要急着怎么样做功德最有效率，我不贪，慢慢来就好啊。也有人这样子给自己找借口，那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的话，你一定要想众生苦，我怎么能够耽误，我怎么做没有效率的事情，是不是很简单道理哦。然后接下来呢，也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止禅跟观禅。止观，因为你刚才你都知道了，那八条戒里面戒定慧是根本，没有戒也不要谈止观，不能谈定慧。那止禅是修定，观禅是修慧。所以特别是观禅，只有在正法住世的时候才有可能修的。当观禅在这个世界上，纯正的观禅在这世界上消灭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得到正悟了，没有人能够得到正悟，这要知道哦。好，一点时间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菩萨道上应该警惕的风险。刚才我们谈了，简单的讲了这个南传的菩萨道它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受记的条件，我们也谈了受记前要做的事，受记后所做的事。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也遇到，即使是菩萨在受记前后所怎么做，那么即使是受记后他遇到正法他怎么做，他不遇到正法的时候他怎么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特别要注意菩萨道道要警惕的是什么。简单讲呢，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的烦恼都是阻碍菩萨道的，以阻碍一切的善法，所有的善法都是阻碍善法的，直接间接都在阻碍的。因为心不能够同时安住在两个层面，在善法的时候它就在善法，在不善法的时候就不善法，心不可能同时安住在两个层面。所以如果心升起不善法，怎么可能安住在善法，怎么能够累积波罗蜜呢？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道理。那么更深一层的了解呢，是一切的烦恼其实呢它都在阻碍，特别是比如说一个例子，妒忌心。如果一个菩萨他有妒忌心，他妒忌有才干的人，妒忌其他的人，那就惨了。因为菩萨道上你总会遇到很多有才干的人，而且或者是其他的菩萨。那么如果菩萨他自己要走菩萨道，他又妒忌另一个菩萨，如果那个菩萨真的是大成就的，真的是菩萨或者是受记菩萨，那么惨了。本来如果是随喜的话，因为随喜我们跟那个很强，如果是随喜我们实在是跟我们所随喜的对象相应，我们的心会因为我们随喜一个很好的榜样，而我们的心也带起来。可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有妒忌心，比如说那么看到别人有才干他就妒忌，那就完了。如果那是菩萨那更糟糕，因为一妒忌心就转背相背，心一相背的时候，那你就很难成就那种力量，很难成就那种力量。所以如果有这种烦恼，那么它就很麻烦了。所以一切的烦恼都是阻碍的，那么特别是妒忌心，哇，那个阻碍真的是很强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所有的其他的烦恼呢都可以这样子来判断。比如说嗔恨，嗔恨也是很难的，因为菩萨最需要的是慈悲心。可是如果他累积的是不是慈悲是嗔恨，那你说他怎样，他的菩萨道怎么走下去，很难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贪嗔痴都很重要，都是很需要我们去克服和消除的。那么另一点呢，是虚荣心也是自大啊，虚荣啊，都是很可怕的。特别是看到别人行菩萨道，因为菩萨的心愿通常都是很美的，那么有这种菩萨道的愿力的人呢，通常是很有善缘的，很有，换作现代人所讲的魅力吧，就是吸引力，因为他的那个愿心、他的悲心的关系，摄受力很强。那么如果一个人有虚荣，他看到别人有这样的摄受力，他也要仿效那个摄受力，但是他不是在地中度众生灭苦，他是要学习那个摄受力虚荣，那就很危险。那他追求的完全是他表层的层面，那么在表层的层面里面，常常会有患得患失啊，失落啊，看到别人做的比自己好啊，那时候就很苦了，那就很苦了。所以这个也是在常常人们要长菩萨道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开始可能触发点是有点纯净，不知不觉就迷失，这也是一个常常让他们迷失的因素。然后还有就是自大，因为力量菩萨修菩萨道的人会累积很多，特别是世间法的能力，世间的能力，我们有世间能力的时候呢，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有才干，做什么都可以，处事也很能够做什么，世间的能力很强，他的功德也往世间那边走。那么相反的，那些要解脱的人呢，有些阿罗汉啊，那些因为他们都不贪求世间的东西，他们只是发愿要解脱，要净化内心。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很会修行的人，他可能不太会处理世间的事，有可能他缺乏那种世间层面的圆满，但是他的心一直走向很真心，要出世间，要灭苦。所以如果我们的菩萨做菩萨道的人，行菩萨道的人不谨慎的话，他就会自大了。你看他怎么可能修行好过我，他怎么可能处事还是我强，对群众的摄受力也是我比较强，大家得支持我，也仰慕我，都不会仰慕他，他就起轻慢心自大啊，那个时候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一个人可以是世间不怎么精通，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厉害管理啊、领导啊什么，但是呢他就是灭苦啊，他就是少欲知足啊，他就是心清净啊。所以如果一个菩萨他有自大的话，他就会把很多很可能有潜质优秀的人贬下去了。当然真正的菩萨不会这样子，我讲的一个要行菩萨道的人，但是他又不是真正的菩萨，还这样子起傲慢心就很危险。当然我们的菩萨也起过傲慢心，释迦牟尼佛在菩萨道的时候遇到一些辟支佛，他也是起傲慢心，也有啊，因此下地狱的也有，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受记菩萨都有这种危险，更何况是还没有得到受记，这个更加小心。 啊，另外一点要小心，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造下障法的业，在造下障法的业。比如说他，因为他发现了菩萨道很好，他的内心里面真正的感觉到菩萨道是那么的殊胜，那么伟大。可是当他对这个菩萨道起了一种不合理的执着的时候，那么有些因此而贬其他的修行，贬解脱道啊。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贬解脱道，你讲他可怕不可怕？记得受记八条件里面其中一个条件是要具备成就阿罗汉的那个波罗蜜，那个就是解脱道，那就是解脱道的东西。所以如果他贬解脱道的话，他这个方法这个法很难修，他贬这个法造了障这个法，除非忏悔，不然很难修这个法，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很难具备了，修来修去就很难具备这个条件，除非他忏悔，对法忏悔，不然的话修不了，那修不了这个，那受记就不可能了。所以你看几危险，几危险。那么更严重的是，有一些人开始他去贬，他讲这些解脱道的人什么，他们用的形容词很难听的，贬啊，好听比较不难听的，比较还比较礼貌的是用治疗汉。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如果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不只顾自己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解脱道的法不可能流传到今天。很简单的道理，解脱道的法能够流传到今天，也就是所有那些阿罗汉啊、圣贤们啊，他们有那个爱法之心，这个法才能够传扬下来。他有那种很忠心于释迦牟尼佛，所以他才会把那个法原原本本的流传下来，不改变。有些时候有些戒律是有过时的，有一些戒律，可是因为为了护着，为了不要让整个正法起波动，不要让圣团里面为这个东西起争执，明明知道有些东西可能过了时，可是没关系，过时是说可能跟这个时代有一点点的不怎么相应，这样子可以说，比如说我们佛陀时代没有用筷子嘛，对不对？用手吃饭嘛，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但是他们还是守护着啊，因为那个大智若愚的守护方式，因为他只是因为知道不要波动，要护着这个法，所以你看他们对那个法的忠诚是那么的强，所以才有可能把那个法和那个形态原原本本的保留到今天。那你说他们没有慈悲心，如果他们纯粹只是治疗汉，这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不可以用这个治疗汉这个名词的，是很贬的，而且很造业的。对阿罗汉们不可以用治疗汉这个名词，我们只能够说他的那个悲心的力量不如我们的菩萨，不如我们的佛大悲心。但是呢，他们肯定，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是不慈悲，是他们自量，他们自认自己做不了这么艰难的工作，这样子而已。但是并没有不慈悲的，这点要明白。所以如果我们把慈悲的阿罗汉贬成不慈悲，贬成是治疗汉，那我们的业真的是很严重，非常的可怕。那么如果用更严重的形容词，那业可不得了。那么如果贬解脱道，我几乎可以说的，任何人如果是贬解脱道，他的菩萨道也不用怎么修的，因为菩萨道的基础实在也在解脱道上，特别是要朝往受记，个基础是解脱道，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有自大狂傲造下这种障法的业呢，那么真的是在菩萨道呢就非常的危险了。那么邪见是非常可怕的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邪见都出来，当然我们现在不要讲了，我不会举例子，我举例子的话呢全部人围绕着我们来攻击，所以我的传法的理念就是不要去讲别人啊，我只是讲我教的法，这样子讲就好，不要举例。但是呢，比如说其中另外一种障法的业啊，对不对？我再回到障法的业啊，它也是跟错见语是有一些关系啊。比如说障法呢，比如说别人要去修行，你是寺庙的管理员，不可以，因为我们要出杂志，我们要什么时候，你不可以去修行。你要修行好，你出去你永远回不来啊，这种业肯定是障法的业，障人家修行的业，自己很难修的。当然有些人讲这个制度是这样子，我怎么办？那制度只能够抛弃那个制度，在佛陀的原点里面找回心，找回佛陀原来的制度是什么。真的不管什么制度都好， 要让你去自行，而且坚持一种错误的制度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你维持，你护持一个错误的制度，那个业也不浅的。更可怕，其实制度比一个人犯的错误还要可怕。制度错了，那个伤害力是世世代代的。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一个人，他死了就没有了。可是一个制度错了，那么整个世世代代都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从错误的制度一定要破除它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在今天就是如果我们阻碍我们的学生去寻求他的修行，去寻求他的真理，去寻求正法，那我们就造成正法的业。讲是讲我在护法，可是在正法，那么那怎样行菩萨道，很难很难。那邪见错见更不要说了，这个时代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贪嗔痴的那个例子，做功德要贪，断烦恼要嗔，度众生要吃啊，这些都是很可怕的错见，非常可怕。因为这些如果他懂一点阿毗达摩的话，他完全不敢用贪嗔痴这个名词。那么另一种是陷阱的是恋世，在世间爱恋这个世界，爱恋这个世界，游戏人间，爱恋这个世界。所以一爱恋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没有出离了，而且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爱恋这个世界，来迷惑。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怎么能够是菩萨道？菩萨道要处理性要很强的。那么还有一种普遍的上的错误呢，就是追求弟子和信众。很多因为要发挥菩萨道的影响力啊，开始掌握自己的弟子，套着自己的弟子，叫我的弟子不要去成为人家的弟子，这些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可以的。其实呢，真正懂菩萨道的人呢，他不会去担心未来我有没有大弟子。我知道有些人早早就开始安排，哎，以后我要你做我的上首弟子，你准备好。你要做我的什么弟子，准备好。其实不需要的，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呢，当一个菩萨他如果具备八个条件，他会得到受记的时候，有这么大的磁场，他是一种自然的。我们讲，你要嘛是自然界的世间的一种定法。有这么大的磁场，就会有一个叫像阿难尊者这样的侍者的弟子啦，上首弟子全部都会有的，这些全部都会发生的。所以真正的菩萨他只会在内在上功夫下功夫，因为内在做好了，外面就全部会好了，他是很特别的。所以不往内在下功夫，要往外在追求的，那个怎么会是菩萨道？追求的时候就会被他所追求的目标带着走，真的，你不可以，不可以，菩萨是不可以这么做的。所以这里要知道，所以要行菩萨道的人要特别留意这几个这些比较普遍的陷阱。基本上所有的这些陷阱都有只有一个原因，都是一个自我。如果那个自我粉碎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些都没有了，虚荣自大、造障法业、邪见恋事、什么追求弟子，种种种种数不尽的这障碍，基本上都不能够障碍一个菩萨。可是如果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要发愿行菩萨的人，他以他的自我来行菩萨道，他这些问题就错误百出，问题百出。这样子。好，十点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再回顾我们这个南传菩萨道。其实我们应该只是讲菩萨道就好，还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冠上这个名词南传菩萨道，因为是要给人家，因为很多人外面各种各样的菩萨道都在讲，那么很多人的概念是南传没有菩萨道，其实我们讲的只是菩萨道而已，没有所谓的有另一种菩萨道，菩萨道就只有一种，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不管你是慧者、精进者、菩萨、精进者、菩萨，只是稍微在运作上有点不同，但是它的基本上要得受记、要成佛的原理是跑不掉的。所以基本上呢，讲这个呢，只是要给大家明白，如果要行菩萨道的人要行得对，要知道自己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哪一个方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受记。如果你怀疑自己我有没有得到受记啊，那你肯定没有得到受记，因为得到受记的菩萨他不用怀疑自己的，这里要明白。好，那么如果我们再回顾这个原始的教法，关于到菩萨道的教法呢，我会发现到有几个特征。 第一，他是很如实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并不是说你喜欢，就是这样。不是说一个主宰者、造物者在那边主控，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不是的。他是跟着一个自然界的规则。如果自然界的规则是这样，我就照这种，是不是？啊，不是说你喜欢。如果是可以，我喜欢，那么很简单嘛。如果你喜欢用女生成佛，你不是用女生成佛了？可是他不喜欢的是，他是自然界的一些自然界的现象、生理的现象、种种的现象。所以比如说我们的佛，他在成佛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功德波罗蜜条件发挥到顶点，他都要坐向东的，他不会坐向北、向南、向西，都不对的。而且呢，整个因缘都是那个整个因缘、整个大因缘都是刚刚好的，一切都发挥到顶峰的时候，他成佛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都是到顶峰的时候呢，同时又看到太阳，同时也看到月亮的那个时候，他成佛的。所以这是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因缘的，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来的。所以我们的菩萨呢，他只是很踏实的跟着自然界的规则走。他要行菩萨道，他没有说我要改变、要违背自然，他没有这样想的。他只是只有跟着自然界的法则，他去修他的菩萨道。所以真正的菩萨道是很如实的、很踏实的。第二呢，是真正要行菩萨道的人，他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处在哪一个时间空间，在哪一种状态之下，他需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他是受记之前，他知道还没有受记，他就要知道他要做些什么事。如果他已经得到了受记，他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事。不同的时候，他有他的共同点，也有他的不同点，所以这个一定要掌握的。而且呢，真正如果要根据释迦牟尼佛的那种模式和榜样来看呢，我会发现到效率是很重要的。释迦牟尼佛是慧者菩萨，他在这菩萨道的时候他是慧者菩萨，所以慧者菩萨他做事呢都是很有效率的，他不会做那些没有效率的事的。所以这是一点要明白。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制度跟度他呢，我们都要留意。如果只是做菩萨就是不管自己去度别人，从一方面来说，从舍身度人来说是可以不管自己，其实舍身度人也是在累积自己的波罗蜜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可能他可以舍身，他可以牺牲他的生命，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是不度，不是不顾自己哦，他是顾他的法，他一定要守他的法。从来没有一个菩萨过，所以说我为了众生，我污染我自己的内心，你还没有看过。他从来不会在行菩萨道的情形之下，为了度你，为了慈悲你，他污染他的自心，他不会做这种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即使是他度别人，也是在度自己，度自己也是在度别人，制度跟度他是没有矛盾的。在这方面，你去做一场布施，看起来是为了别人，你牺牲了你的时间，其实你真正的加强了自己的功德和波罗蜜，也实在也是帮了自己的这个菩萨道。如果是这样说，所以当你自己在度自己，在山洞里面修行的时候，也是给你度人做好准备，因为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巩固你的法，你才有那个材料去帮助这个世界呢。所以制度也是菩萨道，度他也是菩萨道，制度跟度他在这方面是没有矛盾的，这点要明白。在我读到一个故事，问可靠不可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听说在日本有一个和尚，他说：“哎呦，因为打仗这么多女人，她死了丈夫，没有丈夫，好可怜了。”他说：“我就满足所有的女人的贪欲欲望，这样子哇，他就讲，他就觉得这是他的菩萨道。可是这是错误的。第一，他所做的那种满足也是在累积那个贪欲，而且自己呢也是在破坏毁坏自己的那个戒体。”所以这个绝对不会是菩萨行为的，这个肯定是愚痴的行为来的，这是自己欺骗自己。虽然他可能愚痴的误以为这样子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找借口，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他绝对不是菩萨道，菩萨不会这样子用污染自心、污染内心的方式来利益世间，不可能。他怎样利益世间，怎样牺牲，怎样奉献，他一定会以最美的法、最美最强的心来去帮助世间。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肯定是在也是在帮助自己，这点我们要知道。 污染自己的内心去帮助别人，这个不可能是菩萨道。我们可以从阿毗达摩的认识上就马上确定，这个不会是菩萨道当中有利的东西，不是对的行为，对的修法，不会。第二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要行菩萨道的要谨慎，要很谨慎，确定自己做对，不要迷迷糊糊的做，然后要珍惜要把握正法住世才可能做的事，比如说观尘，一定要趁机会在这个正法在世的时候呢，尽可能好好的修观尘。止禅的四禅八定这种正法灭过后还可能在外道里找到，但是真正的观禅教你如何观照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的，这个实在也只有正法住世才可能做的事。所以如果这样子你一了解，你就明白正法住世在世间的那个时间是多么的少，正法不住世的时间是多么的多，为什么要在正法住世的时候还去忙着做别的事呢？应该先把正法住世唯一能够才能够做的事做好来，因为以后还有很多时候做很多其他菩萨道的事。我们没有说不要做布施，不要做这个，不要，不是，没有这样讲，但是先要轻重分明，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先，那么你就做得很有效率这样子。然后要护三宝，要跟三宝结善缘，要护三宝。现在他们开始有一种论点，就是在家居士比较容易行菩萨道，出家人更难行菩萨道，这个根本是颠倒的，这肯定是颠倒的。如果我们了解真正菩萨道的教法的话，菩萨都是要走出家，都是修行，都是这么多次的生生世世的处理，如果在家的生命更能够行菩萨道的话，我们的菩萨肯定要去过在家生活，为什么要去过，为什么要去出家，生生世世这么艰苦，这么多次都求出家，所以这是错见邪见，很可怕的。如果教育这种见解的话，误了自己也误了很多人，这里要小心。因为出家你本身成为代表佛法身，这三宝成员，然后为世间做一个好的福田，然后做一个很专业的护法的这人物，那是多么可贵多么殊胜的一个功德，这要明白。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出家的意义和功德，看不到那么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菩萨道实在是很广的层面，不只是物质上的布施。很多人讲，哎呀，我想还俗气，赚点赚多一点钱来做布施，不需要的。出家的功德就很殊胜了，非常的殊胜，而且可以做很多种布施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做很多，比如我们把袈裟跟同修分享，我们已经在以这个出家的生命做累积的善行，给另一个是出家人，然后我们布施分享我们的食物。其实平时我们都天天都在做布施，出家人我觉得我们天天都在做布施的，那再加上如果有能力给法布施，那不是更殊胜？法布施是最好的布施，所以怎么会出了家反而你累积的功德会输过在家人？这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这是不了解出家的意义，才会舍出家生命去偏重另一种佛陀也没有赞叹的生命。但是没有说不好，没有说出家全部人只能够来出家，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出家真的是很殊胜的。那么不只是要护持三宝，也要跟三宝结善缘，也未来要遇到佛，当然是希望跟三宝结善缘，然后也要跟众生结善缘。要记得在佛的眼中众生都像儿女一样，我们去伤害佛的儿女怎么会跟佛有什么善缘呢？了解这一点。那么要清净智者远离愚人，这是很重要的，踏实如实，然后做什么要看清楚才做最好。比如说如果你要真的发愿要巩固自己的菩萨愿的话，最好我是觉得看清楚你在发愿那个愿力是很真实的，经得去考验的。比如说如果能够看到三界的苦，那么再发愿，那么清清了了分明知道三界的无明，知道三界的苦，然后再去走，那力量当然更强。如果能够知道三世的苦，过去现在未来的苦，过去自己在地狱受的苦，现在受的苦，未来如果没有真成道的话，还会堕落在苦界，在地狱里面还要再受苦，那么看到三世的苦过后，清清楚楚知道那个风险那个危险过后，还是觉得因为众生更苦我还是要走，那么你可以说你的愿力有一个基础，有真实的基础，看清真相你再发那个愿，那个愿力就很强。现在很多人发愿是迷迷糊糊的，红着去发愿的， 可是如果经不起真相的考验，所以那个时候呢，修了在苦海滚了那么久才来倒退，倒不如一开始好好去走解脱道，那还实在一点。最好就是看清清楚楚，然后因为你只有看清楚，你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你没有看清楚，你看到真相的时候你就倒退了，就很冤枉了。然后要善用定慧来发愿，然后要修行止观，修行神通。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如果要行菩萨道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跟大家的分享。希望是菩萨道的人呢，都会把这个菩萨愿和菩萨道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那么不想行菩萨道的人，也因为了解而可以更踏实的，如果要走解脱道也可以走，也可以吸收菩萨道菩萨的那种勇气，菩萨的那种无私，还有他的那种善巧，那么累积波罗蜜的智慧，那么解脱道也很需要，也很需要。所以跟分享了这一点呢，希望这个法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利益，所有想要行菩萨道的朋友们都能够稳健的踏实的行一程菩萨道，那众生有福。那么如果不想行菩萨道的，也可以去行解脱道，但是不管走哪一条道路，我们对三乘都要赞叹，对佛要赞叹，行菩萨要成佛的行菩萨门我们赞叹，那么对辟支佛我们也赞叹，因为辟支佛就在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他们出现在这个世间，也世间看到希望，不然那么漫长的日子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那么没有辟支佛出来给大家供养，给大家发愿，那么实在很多人都要迷失。所以辟支佛也很珍贵，那对于大弟子阿罗汉们，我们也要很珍惜很随喜。所以三乘其实他们都有互相辅助的那种作用，都有它的意义存在。所以我们只要是要灭苦的，要修善法的，我们都要随喜，都要赞叹这样子。那么如果是行菩萨道的人呢，他也会行得更好，他可以趁辟支佛出现的时候累积很多的功德。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很多时候都会把握那个机会去供养辟支佛，然后发愿，所以供养辟支佛的功德是多么的殊胜。如果轻慢去辟支佛的话，那么那就错过了很多累积功德的机会。当然有些人可以说我不贪功德，但是不是贪不贪的问题，是菩萨需要很多的功德，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功德，他怎么度众生呢？这个资粮，度众生的资粮怎么能够嫌多呢？也不是贪，是如实，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愿大家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好好的长进，然后愿大家都能够成就止观修行，最终不管行哪一条道路，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好，我们发愿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已故的亲人，然后愿他们随喜我们这里的善心。你们跟着我念呢。伊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布涅三巴当萨贝迪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Anumodantu Sabbasampatti Siddhiya Idangme Nyati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ngme Nyati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ngme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发愿，愿这功德帮助自己在得到涅槃的安稳以前，都能够远离于人清净智者。以弥那波涅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格摩萨当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这烦恼帮助我断一切的漏，一切的贪嗔痴。也当灭本愿，阿斯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功德力量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也当灭本愿，涅巴那斯，巴杰河都。再次把回向发愿还有种种的功德与众生平等分享。妈妈不念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迪萨比，尼萨玛，不念巴冈，拉班都，萨鲁萨鲁萨鲁。